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在国庆节假期的10月5号呢，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还有文慧老师，欢迎听众朋友早上好啊。
是，那万峰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
早上好。那
谢谢万峰老师替我救场，好了，我的痰下去了
所以要好好治疗啊，因为我们南方比较湿嘛，特别是香港今天暴雨啊，最担心的不是我们，而是呢待会儿还要上班的同工们啊。
是是，香港这边呢有一个天气的预报啊，就是如果呢下雨的情况呢有颜色区分，到了黑雨就是暴雨的时候呢，请大家留在原处。那也就是说，如果您还在家里呢，就请您留在家里，不要上班了。
那在地铁站呢怎么办？
那你就只好努力的往前走了能够走到安全的地方，譬如说回到公司。那当然呢，如果你回到家，因为这个暴雨通常呢大概一段时间，可能呢
那个云飘走了，
对，可能中午的时间你还是要回来上班。所以刚才万峰老师就说，哎呀，外面的雨真大，待会会不会黑雨呢？那么他就有点羡慕了啊，那些还没上班或正在途中的同事们可能就可以取得半天休假。
我相信呢很多弟兄姊妹都明白的，通常呢礼拜一的早上呢是最难起床的嘛，
是，
所以呢万峰也是一样面对这个问题啊。
对，所以呢我们要谢谢万峰，更加要感谢神啊！这些年来啊，将近两年的万峰老师呢，非常努力的、殷勤的改变呢他星期一赖床的习惯。那所以努力的来参加我们的早上直播。那也谢谢大家假期当中呢，继续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上呢，哎，我们看到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人少一点，但是呢，哎，只要您在，就会冒泡彼此问候。西福月说啊，还有圈位子也说，今年的冬天好像来得比较早啊。是的，我们看到气象报告，周末时间呢，新一股的冷空气从内蒙古启程，逐渐的影响咱们的华中华东大部分地区。所以呢周末开始，特别是星期六晚上，那一直呢从北到南，你会感受到不但是秋凉，而且是秋寒秋冻，好像冬天提早来了
啊。对，那今年也是雨水多了一点啊，
对对，
我听那个荣阿姨说他们重庆下雨下了几天呢，
是暴雨。我们看到呢钱塘江应该就是
水多也不好，水少也不好啊，很复杂。
是，我看到钱塘江不是最有名嘛，中秋前后呢就是那个大潮，哇，好多人去看啊，那我就有点心惊胆跳了。很多年前我去看过，真的是很壮观，但是呢也有一点危险。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呢根据呢咱们的新闻报告说，这几天里头，就这几天哦，因为现在还在假期中嘛，就已经有 5.5 亿的人出游了。
对啊，
报复性出游，报复性消费。
我跟你说，我们的在这里实习的以前同工呢，这个吴宝林呢，他也带着他刚刚出生的孩子已经出游了。我还昨天问他，你不用戴口罩吗？他说不要，我们都没事儿那样。
还是到人多的地方，希望大家要戴口罩。那第一，第二呢，那勤洗手。第三，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避开人潮拥挤的地方。不过5.5亿 实在已经很难做到了，那我们还是要求主保守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十一中秋假期。那今天呢，在假期当中呢，我们仍然呢会有我们的特辑，就是希望大家放假的时候呢能够好好的在家里听并且用出来，但如果你没时间听没关系的，您可以呢重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在微信公众号上的代码呢是602，那一按602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又或者
杨鹏益友的微信公众号，
对对，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嘛。嗯、那如果呢，您呢可以的话呢，也将它下载分享出去。如果你觉得实际好用，真的能够帮助人的话，
对了，特别在这个假期里头呢，见面多就争吵多嘛，所以我们这个时期呢，就预备这个爱在我家的那个沟通技巧很重要，
是，我以为
免得就骂战了一假期。
是，那是万峰老师的
啊，对啊。对啊，
我会不是
看不见面就相爱嘛这个相见好同处难、啊、
是，那说了一下啊，北京诚信严寨啊，欢迎啊，因为最近冒泡了，非常的开心。他说天气变得太快了，真的变得太快，今天早上以为穿的衣服呢够厚了，还围了围巾，结果脚上穿的鞋袜不够厚，也没戴手套，感觉有一点点冷。是的是的，天天下雨心情不好又冷起来了，所以呢听我们的节目，希望那这一小时能够让您的心情呢
暖起来，
特别是心中的阳光能够亮起来。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约伯记24:1，全能者既定期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受苦寂寞的朋友啊，你的救主在你的身旁，你不是机会的玩物，耶稣在你生命里有一个要完成的目的，你的灵要安息在他里面，他钉痕的手会为你揭开生命之书。你要休息，要忍耐，要信赖他，一切的事都必与你有益。有一天你会清楚知道，虽然太阳无光，月亮昏暗，星辰进入黑暗里，你仍要信靠他。神为世上的儿女办了一间学校，其中有一位最好的老师，就是失望。朋友，当我们到了父神的家，我们将会回忆失望先生的凶恶面孔、粗野的声音，他这样严厉地训练我们，他给我们很难的功课，他常用鞭子，常带我们走荆棘的路，但这一切都使我们更快地向神家奔走，这是神为我们预备亲爱的言师。我们当建立一个纪念碑，用花圈绕着它，上面写着纪念失望先生。
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让你掌管，尊你为王，战胜苦难，使人黑暗，彰显你
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让你掌管。生不能使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我的气息，都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
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但是呢，我们是人，很有限制，我们能看的范围呢，肉眼所见就是我们的眼睛目前可以看得到的，我们会目前看到的，在我旁边
就是胖胖的万峰。
最近万峰老师瘦了，
瘦了1公斤。
之前不是瘦了5公斤吗？你看马上又胖回来了。
就是因为去了厕所去了好多次，所以才瘦了5公斤、然后吃一下又回来了。
没有好好的运动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对面导播室的大强哥，所以这是文慧肉眼所见的。但是呢，我们的神他有永恒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寻求他的心意。那刚才呢，丁老师在古中清泉提到神有一所最佳的学校给我们，失望的学校，失败的学校，让我们在其中呢信心能够经过熬炼。所以呢，下次呢再有这些挑战的时候，包括现在假期，如果你觉得下雨啊变冷啊，哇，影响了你放假的心情，你要知道这些都是很好的学校的实习，操练我们的信心。另外就是呢，也帮助我们外边没阳光，但是你心中永远有来自于神的真光嘛。
对了，神的真光呢也激励着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头继续发光，
是
也特别呢让我们在之前的很多的限制里头呢，我们就现在呢好像重见光明了，现在呢很多地方不用戴口罩了，很多地方呢可以释放了，我们教会呢就好高兴啊，终于昨天呢就重新实体崇拜，每个人呢就我们说报复式的崇拜，就好多人来参与
报复式的，但是呢还是
然后就报复式的消这个奉献，就不断的奉献，因为很久没有实体的奉献了。
是，但是我要提醒万峰老师，你们不能够报复性的崇拜，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香港政府还是有规定的啊，只能够恢复一半的聚会，所以文慧的教会呢昨天也是实体崇拜了，但是呢我们就没有全开。那跟小朋友，我的主日学小朋友啊，幼幼班的，哇，从今年的一月接着就到十月才碰面，那他们每个人又长高了，头发也长了，昨天是很开心的。
还认得你吗？
当然认得。他们非常的想念这个文慧老师，我也想念小宝贝。那我们要纪念呢迎接黎明的曙光呢，他就说呢眼睛前几天在田间干活，不小心呢眼角膜受伤了，
哎呦，
前天去医院看医生说发炎了，很疼，今天早上起床啊这个眼睛都肿了。好的，我们要为迎接黎明的曙光祷告啊，千万不要去揉眼睛啊，要保持眼睛的干净。那么这个发炎就一定要好好的吃药，
对，
那还有就是好好的涂药啊。那我们真的是为您祷告，田间干活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出汗啊，那么你知道田间有很多的细菌，有的时候不小心呢就被作物农作物割伤了划伤了，有的时候呢就是手啊或者是那个脏的毛巾啊各方面的去擦眼睛。所以呢请大家记得呢，就是今天我们要纪念迎接黎明的曙光，因为眼睛疼呢会让人很担心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呢要来上课了。诶，说到上课，万峰老师替你打广告， 今天你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是不是开播了？
对了，崇拜学开播了。那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开始听了，很感恩。但是呢，我刚刚也看了那个讲义好像还没出来，我待会儿问问这个编辑的老师们。
好，所以呢，大家呢趁着放假啊，有机会呢真的好好的去听呢万峰老师呕心沥血的，真的是
对，以后不做了，很辛苦、啊、
一个字一个字，甚至熬夜将它呢打出来，然后呢
熬夜的录音主要是凌晨三点钟录音。
对对，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呢去良友圣经学院呢听万峰老师的崇拜学，
可以测试一下看看你听得出哪一集我在电台录的，哪一集在家录的，
在家而且还是呢三更半夜录的啊。那好，现在我们真的要专心上课了，爱在我家亲子沟通技巧篇第六课。
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喂，陶怡你好。
哎，陶怡好。
陶怡你好。
哎，陶怡好。
嗯，那么讲这沟通的技巧呢，真的是其实光说不练呢是有点儿欠缺，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先从说开始啊，至少大家可以有一些的概念啊，然后去学习。那么今天陶怡你想跟我们说的是跟沟通技巧的哪方面有关的呢？
哦，在我们学的这一套沟通 PET 当中，我们觉得最重要是有个谈判的方法。
哦，
谈判，
我们讲沟通不是谈判。
对啊，你不是说不要进入一种谈判的阶段，因为一谈判就是论输赢的这种局面。
是，所以我们要避免输赢，所以我们要一个新式谈判法，我们称它为沟通的第三法，第三个方法。
第三法，
那也就是表示之前有第一、第二了，我们才会选第三。
像早期都是第一法，爸爸妈妈赢，小孩输哦。
那
后来民主教育出现以后啊，不是有什么爱的教育吗？就变成孩子赢，父母输喽。
很惨，
这两种都有一方输家，那让人不舒服的。
是。那第三法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呢？
如果积极来说，第三法是你赢我赢。
哦，
消极来说，你没输我也没输。也就是说，只是透过沟通，我们能够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结果，这叫第三种方法。
感觉上呢，这个沟通能够你赢我赢，或者说你也没输我也没输，是挺好的哦。但是我会马上想到，哎，那么这样子虽然可能大家都沟通了，大家也了解了，可是事情可能有时候是真的有件事情需要去有一个解决的嘛，需要有个结果的嘛。那大家都沟通了，但是最后怎么决定呢？
这个就跟我们沟通的目的一样。沟通的目的就是了解你，了解我。不一定有结果。那这沟通的第三法仍然是我们可能解决部分问题哦。我不能保证从这个崇文会采用我一次就能够把所有的事情解决掉。没有这么厉害的谈判法了。我想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全世界都要聘他为做国际领袖了。好，所以第三法的意思是说，不要用任何人的权利，不要管爸爸妈妈的威权或小孩的蛮横，也不要费很多的力量来说服，只要提出有这个有意义的积极性的方法，让彼此慢慢的趋近所求，这就够了。所以这个方法要有一点功夫的。
当然，
不然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够吗？
我们尽量尽量。
这么多可以说的。
对，因为它有些步骤。那某些步骤没通过，不要往下走。
哦，一定要按部就班的。
按部就班，对，因为你照进的话也没有结果。
那这个六个步骤，陶怡你跟我们说一说吧。
好，我想这个步骤如果各位有看过类似父母效能训练这本书都很清楚。其实在沟通之前有一个临期的准备期。什么叫临期呢？比方说彩云，你要跟你的女儿或者儿子要谈话的时候，你跟他讲说，哎，这个周末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利用时间，不要浪费时间。有没有空？我们花五分钟、十分钟来讨论一下。那孩子说，好啊，好啊，我们来讨论。这就是所谓的准备期。就是邀请双方一起坐下来想一个办法， 解决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嗯，
也就是说通常不是一种突发的情况。
哦，不是，它是绝对有所准备的。
哦，
嗯，那突发的情况，如果是突发的情况就不能够运用这个第三法了。
也可能，但是你要很熟忍这个技巧，
嗯，
这个不容易，所以我们先不要讲这个那么理想的状况，
是，先讲一个，
我们还是先讲按部就班，准备好，
没那么紧急的状况，
解决问题，
好，准备期，那么孩子说好，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
啊，第一步就很简单，如果能当场谈就当场，不能当场就约个时间，
嗯，
好。那双方坐下来以后就第一步了，
嗯，
我们来谈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谈话呢？因为你有你的需求，我有我的需求，
嗯，
比方说孩子希望十一点睡觉，我却希望他十点就睡，
嗯，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事情都讲清楚咯，这就是你的需求跟我的不同，好，这样就好了，没有批评，没有论断哦，
嗯，
只是陈述事实，这是第一步，
嗯，
好，第二步父母要引导，来，我们来共同想想看，也就是企业中所说的脑力激荡咯，
嗯，
我们要来激荡所有想出可能解决的方法，怎么样让你能够十点睡觉或者十一点睡觉这种方法，
嗯，是
好，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方法把它激荡出来，
嗯，
十点睡觉有什么好处，十一点睡觉有什么好处，
嗯，
你把它分别都列下来写下来，这个很重要，
嗯，
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话不喜欢人事分得很清楚，所以如果你写下来的话就不容易离题，
嗯，写下来，
所以当你写下，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技巧，
嗯，
是，
那么这个想激荡的时间大概可以有多长多久呢？
哦，这个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孩子有想法，就会很快就完成。如果孩子没有想法，你还得引导他。
哦，
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引导他想，都是你在想。
对，
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他认为
你
是，
是你说的吗？
都你设计的，对。
一个陷阱。
对，彩云这个讲真棒。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想，你也想。
嗯，
这样才奠定了我们为什么要做第三法的很根本的关键。
嗯。
那如果你一直想完了，我的也想完，都写下来咯，
嗯，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坐下来，
嗯，
好好的做第三步，评估它的可行性。
嗯，
那怎么评估呢？要一一的去，第一个可不可能，可不可能提早洗澡时间，提早做完功课哈，或者什么提早吃饭或者什么，这一个一个都要去想。
嗯，
不可能的就删掉，
嗯，
可能的或非常可能就留下来。
嗯，
但有时候所谓这个可行性的一个判断评估，会不会是家，特别如果子女是小的时候，是家长占了一个强势呢？根本这件事是否可行，最终还是家长的一个，一个看法。
哦，这一点我真的谢谢这个崇恩帮我提醒。如果家长你想这样做，你就不要用我的第三法啊，哦，这个是假沟通之名行恶霸之实，这个绝对不可以。这个是阳奉阴违的做法，这对让孩子来讲。从此你要跟他谈判，或者从此你要跟他沟通，
他就
不再跟你沟通了。
就是如果你根本不打算用采用孩子提出来的办法的话，
你就不要用这个方法，
不要用这个方法，
这个要很诚实哦。
嗯，
那这个方法做好了，孩子会很钦佩你的宽广。
嗯，那有一个情况是可能呢，这个孩子他提了办法以后，他就是想用那个办法。
你看，我们要回到沟通的结果，我们可能解决部分问题。
嗯，
因为这个第三法它可以反复运用。
嗯。
也就是我们初步先完成一些虽然大家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的方法，好，我们先达成六成的结果好不好，
嗯，
我们先做这个嘛，反正后面还有几个步骤，如果真的最后觉得检查结果不行的时候，我们下一次再约时间重新检讨，
嗯，
再回到这个
步骤来一趟，
再一趟，
嗯，
对，
是，
那就会一次比一次好了。
对，因为我也碰过孩子，他其实啊提了个办法以后，他就觉得他一定要用那个办法。
哦，所以这个过程父母要示范。哎，等一下，我们不是在讨论双方都同意的吗？
嗯，
所以可不可以留你的一个办法，也加我的一个办法？
嗯，
然后我们来试验两个礼拜。
嗯，
到底谁的方法是真的有成效的？
是。啊，可以有一个试验期啊。
对对，因为我们后来要采取行动，然后要检查结果，就是这样子。
嗯，是。
所以第三步一定要通过哈，
评估
可行性。
嗯，
所以你不是全同意，但是至少你可以接受的。
嗯，
最好双方都有意见保留了。
嗯，
这是比较好的。然后第四步，我们要选择先做哪一个。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父母我会建议以退为进，先做孩子的，
嗯，
因为以小孩的智慧来讲，他若不犯错，
嗯，
他不会屈服的。
嗯。
所以，与其你要强势他，不如你先让他犯错，然后再做你对的。时间不过就是一周两周的差别嘛，
是让他发现他的错误，
啊，
然后就乖乖的，
对，他就就范了。啊，这个只有结果才能教会人嘛，
嗯，
我想这就是人类最可爱的地方， 如果历史会成为我们的教训，我们就不会再发生战争，不会再旧事重提啦。
嗯，也就是说到了选择解决方法的这一步呢，不一定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其实还是
可
以有几个的。
对对，可能有两个，
嗯，
可能有三个，
嗯，
好，但是不能太多。
嗯，
因为最后你还是要先做哪一个后做哪一个啊，你要排出顺序来。
嗯，
最好是父母一个孩子一个啦。
哦，就是各选一个方法，
各选一个。 对，
先用一个方法试试看。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五步。好，那就从明天开始咯。
嗯，
好，那由你来做什么，我来做什么，我监督什么，你提醒什么，要白纸黑字哦。
嗯，
这个父母亲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做。
嗯，
相信我，这一点你如果没有做的话，小孩子会翻脸不认人的。
要有一个契约的这样安排吗？
至少是个表格。
嗯，
啊，我的做法就是把它做成表格，
哦，
贴起来啊，
哎，
大家看得到的地方，
这是公信力嘛。
嗯，
有做到就勾取，谁做的就谁就去签名。
嗯，
所以一周两周后我们约好一段时间后，大概两周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共同执行的结果是否有达到我们起初的目标呢。
嗯，
有就很好了，表示这方法 good 很好。
嗯，
如果没有呢，那到底什么地方没有效果，我们就重新回第二步，脑力激荡。
嗯，
也是刚刚崇文讲的，我们重新再想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达到我们彼此的目标。
嗯，
再做一次，再二三四五这样下来。
好，那这个六个步骤呢其实很快就讲过了。
嗯，
我们的时间还是足够的，
还有很多。
我们复述一下。
好，
我想第三法的运用有六个步骤加一个准备期，应该说七个好了。
嗯，
第一个你要邀请对方愿意跟你来面对问题。
嗯，
好，准备好了坐下来，第一步就是要确定彼此的需求，爸爸的想法，妈妈的想法，孩子的想法。
嗯，
确定之后，第二个我们就做脑力激荡，要把所有我们想到的方法写下来。这个步骤很重要，只能让量扩充起来，不要做评估。
嗯，
因为如果你胆敢说啊这个方法很笨啊不可行，你就可能因为情绪中断了你下面的工作。
是，
所以不要批评。什么时候来评估？第三步。
嗯，
好，我们把确定的问题都写下来，我们来评估哪一个方法有八成的可行性，哪个只有两成。
嗯，
用数字来决定了。好，第四步，选择可能的解决方法一到两个。
嗯，
好，为了求公平，大概两个双方都有的想法蛮好的。第五步就是立刻去做咯，最好利用表格来监督彼此的行为跟执行的时间。
嗯，
同时记录执行的结果。第六步，大概一段时间，这是你们商定的一段时间之后来检查执行的结果如何，如果很好继续保持，如果不好再重回第二步脑力激荡，再重新想可行的方法。
嗯，
因为有过第一阶段的实验，我想第二次脑力激荡大家就会更务实咯。
嗯，那么刚才这样子在讲的时候，感觉上就是父母是一方了，孩子是一方，而且好像就是一对一的这种感觉。那陶一，你在你的经验或者学习的当中呢，其实如果是一对多啊，可能是比方是妈妈啊对着两个孩子，甚至像我们家三个孩子啊，那么可能同样有一个问题大家都要去面对的，在运用这个第三法上头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没有不同，只有扩充。
嗯
啊，也就是说你在制作那表格的时候，由谁执行评估结果就要多几栏了。
嗯，
比方像彩云，我知道你有三个孩子嘛，
对，
你如果规定一些家规，比方几点睡觉，谁收什么房间，你每一个都要列下来哦。
嗯，
啊，我们规定说啊，如果老大收客厅，老二收厨房，老三收卧室啊，假如是这样，
嗯，
那你就要有三栏，而且每一天记录老大做到没，老二做到没，老三有没有赖账。
嗯，
那到时候我们最后再来评估评比，然后要给奖赏哦。
啊，真的挺忙的，
真的很忙。但是相信我，你只要忙过一次，我自己的经验哦，大概我们在建造孩子的行为模式，你要好好做一次，彻头彻尾的做成功，让亲子都很快乐，很有成就感，很愿意挑战的话，你第二次再做就易如反掌。
是。
但彩云刚才这样问的时候，我就想到啊，那啊，孩子是把它看成一个单位呢，啊，譬如彩云有三个孩子，还是把他们看成三个单位，变成四方的会谈？
哦，
可能在家爸爸进来了，
爸爸妈妈应该同一个单位。
那子女呢？不论人多人少，是一个
单
位，
各自单位，
各自的，
各自单位。
但是其实你们一定有智慧，可以年龄大的要负责比较多的嘛，所以三个单位不是三个等份的单位哦，
哦，
还是依照不同的年龄跟需求来分，
嗯。
那各司其职就够了。
哦， 那么陶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或许听众朋友也会需要，有哪一些，比方有哪些的事情呢，可以透过这个第三法呢，在家庭的当中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还有大家的这样的共同的去解决问题呢？
凡是在家里可能造成困扰的，都值得用第三法来谈。
嗯，
因为可以让双方都畅所欲言，共同创造可行的方法。
嗯，
比方我们刚刚讲的制定家规。
嗯，
好，我们该遵守什么规则？啊，制定我们的清扫范围，甚至孩子用多少零用钱。哦，这是很多亲子之间吵闹不休的问题。
嗯，
孩子永远嫌钱不够嘛。
嗯，
其实钱不够很大的原因是他的价值观有状况。
嗯，
所以如何从零用钱的多少开始谈，你就可以慢慢谈到很多价值观的问题，包括孩子大了，青春期他要出去玩，什么时候回来，一次出去时间大概多久。
嗯，
还有他上线玩电脑或者跟别人连线聊天可以聊多久。
嗯，
会不会影响整个家居生活，会不会影响他的读书时光，这些都是有各自期望的，我觉得都可以谈呢。
嗯，是，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做家长的自己也要去发掘在自己的家里头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是每家不一样。
嗯，对。
嗯，如果哈用这个第三法的时候，最后还是僵持不下，会有这种情况吗？如果真的出现，又怎样继续，或者是不是留待另一个时间再重开这个会议呢？
哦，非常可能，因为大家都不熟悉的时候啊，第三法很可能变成某人的工具啊，尤其是父母。啊，父母就要用这种第三法来强迫他就范。
嗯，
所以如果你感觉到已经被卡住了，进行不下来，
嗯，
我会建议你先停下来，然后重回沟通，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来谈。那也许孩子也会挑出，那你不够诚实啊，你的方法太强硬了。
嗯，
好，所以请你回复到，在你运用第三法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制胜的关键态度，就是做父母的或者是用这个方法的人一定要保持积极的态度。
嗯，
而且要说温和的言辞。
嗯，
另外要选择一个不受干扰的适当的地点。那我要特别提的是积极的态度。什么叫积极？当我要找我的孩子来谈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必须相信他们有能力解决啊。我不能想说就是你太小嘛，你不会，所以我要教你。如果你用这种方法的话，你就很难公正的来引导孩子，你就很可能误用了第三法，成为你这个要执行强迫他的事实。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做父母的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调整一下。
那有一个可能呢，就是可能也执行了一段时间，后来大家都松懈了。
哦，这个最不可以。所以为什么要制定表格的原因在这里。
那这样
一旦松懈了，你就是告诉孩子，反正我也不会当真了，你就随便来吧。
嗯，
那如果这样孩子松懈，
倒不如不要做。
这样家里会不会有很多的表格呢？
所以一次只能做一个。彩英讲得很棒，你不要像军阀一样很可怕嘛。
嗯，
一次只做一个，比方我们这个月来实践，我们能不能自动自发的起床收被子。
嗯，
就做这个小小的一件事就好了，可能一到两个月，我想最慢三个月一定可以就定位。
嗯，
那已经完成了干嘛还要表格呢？
也就是说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不需要表格也能够做好
了，就变成习惯了，变成价值观了。
嗯，哦，
然后再下一次再讨论下一个问题。所以沟通一样嘛，沟通永远一次只谈一个问题。
嗯，
第三法一次只解决一个问题，一个状况。
这样子。
嗯，但反过来说，如果孩子哈，他觉得有很多的事情想找父母来商议啊，来安排的时候，那有好几个事项啊，他都想呢啊自己有份的去参与哈，去大家呢去定出一些的约定啊规矩啊等等。那父母面对孩子啊很心急的要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怎样让他比较安心的逐步逐步来，而不是觉得呢家长又在行使你特别的权利的，只跟我谈意见，我其他关心的你就不管。
哇，如果孩子能够跟你谈这么多事情，表示你真是非常成功的父母。
嗯，
那同样你也只挑出一件孩子认为最迫切的事来学。像他这么有旺盛企图心的人，他其他自己就会有样学样了。你放心。
嗯，
也就是他认为最关心的，我们也一起来关心先做。
对，我们先迫切的解决嘛。
哦，这样子。那这样真的，如果一个状况要几个月的时间，真的是有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事情都就定位，大概也挺久的啊。
对，所以我就说第一次很重要。
嗯，
我一直觉得，像我是一个情境教学的人，就是如果我得到了那个好的结果，
嗯，
你下次不必提我就会跑得去。
嗯，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孩子大部分都是这样， 你要让他食髓知味。
嗯，
所以做父母一定要准备好你的心理，把方法当作工具一样的运用，
嗯，
只准成功不要失败哦，
嗯，
不然会增加你更大的挫败感。
是，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准备好，不要冒用第三法。
嗯，
如果你准备好了，你就要让你自己认真的执行，绝对不能贴个表格就忘了。
嗯，
真的。
但万一真的我们用第三法，但在过程可能在这个商议过程或者执行过程的确失败了，那对家长来说是否就不能再用呢？还是怎样可以重新建立一个互相的信任，从头再来呢？
重新再沟通，重新表白我的期望，我的想法，当然很重要，家长要加上道歉的勇气。
嗯，
对不起妈妈，因为自己不熟，所以我违反了这个部分，我负责。很奇妙，当你认你的部分的错的时候，对方自己不管他说不说出来，他也知道他错在哪里。
嗯
嗯，
所以只要你表达了说好不好，我们再找个时间重回准备期，我们可不可以再找个时间重新针对这个问题真正来做一次。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释放一些好消息，就是这个不只是我来监督，你也可以监督妈妈。
嗯，
这个我，所以我觉得父母需要十足的勇气哦。
对呀、
啊，
要彼此的提醒啊，要能够接受小孩子提出来的这样一些的啊，他看到的一些的情况。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被孩子教导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嗯，
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我的儿子们都比我聪明很多。
嗯，
至少在同年龄我觉得我还傻得跟什么一样，他们好像都心知肚明。
嗯，
那为什么这样？我觉得是有一个原因，是从他们很小我就允许他们自己想，
嗯，
自己说，自己去找答案。
嗯
嗯，哎，有另一个问题啊，我最想到可能也是自己也面对的过程当中的，就是有时候家长想跟子女呢大家去商议，有双赢的方法去安排一些的事情，但问题呢可能不是出在父母跟子女，而是父母之间其实大家也有不同的这个意见。
爸爸跟妈妈的意见不一样。
对啊，大家那个的程度可能不同，那个宽紧的程度不同的时候，那怎样可以我可能先牵涉就是夫妻之间的一些问题，但是父母要跟子女去做这些沟通的时候，夫妻之间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呢？
夫妻之间可以先做第三法呀，两个大人就比较好说了嘛。
不一定的，两个大人。
但是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的目的，不管你是黑脸白脸，我们的目的都是爱小孩。
嗯，
我觉得这是我们夫妻共同的底线。
嗯，
其实也可以一样，不相信我们就跟爸爸讲说，爸爸，我知道你爱他，只是以我的观察，这个方法，我担心他会比较反抗。
嗯，
你允不允许让我先做这个方法？
嗯，
如果我做的没有效，我再用你的方法可以吗？
嗯，
我觉得这个中间人就很重要了，就是那个自认为比较柔软的人就要开始来带领另外一对，另外一个人。
嗯，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只要你说得出对方他爱小孩的心，只是你们方法不同的话，对方就已经软化一半了耶。
嗯，
我觉得夫妻之所以争执是说他认为你的方法是错的，你根本不是真的爱小孩。
嗯，或者可能就是觉得爱你的方法对这个孩子不一定是最好的。
对对，但是这个可以谈啊，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你这个小孩又不是今天才生出来的，我们已经生出来10年8年、18年了。
嗯，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孩子的反应是什么嘛。
嗯，
所以就以往孩子的反应来谈可行性。同样，我们第三法当中评估可行性当中，我们也可以去找一些可以做的方法呀。
嗯。
对不对？那夫妻就可以谈，爸爸，如果你这样做，你猜猜看他会怎么反应。
嗯，
这时候也是考验父亲到底有多了解儿子女儿啊。
嗯，
搞不好根本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哦，那你不知道你怎么敢乱做呢？你怎么可以做一个没有把握的事呢？
嗯，
那我知道他可能不是这样，至少我有50%的可能。
是，那这个我就发现呢，陶一真的很有经验，在那个表达的当中呢，其实都常常就是抓住了那个重点啊。
谢谢，我只是很清楚的掌握那个可能性。
对，所以就我就感觉呢，听完这一堂课之后呢，回去好像很多事情要做。
彩云要开始，
一次一次来，要彩云就要急。
先选一项嘛，彩云选你比较有把握去进行第三法。
对对对，我觉得做最简单的最好。
李崇恩已经成为助教了。
对，我觉得成为好能够抓到重点。
对，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以后会不会觉得哇，好像有好多的事情要做。那不过呢，还是非常谢谢陶怡。其实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呢，大家能够继续的有学习。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一些操作上头的一些的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来跟陶怡反映反映的啊。
祝福大家实践的都很快乐，都有成果。
是，那非常谢谢陶怡，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了。
好，谢谢，
谢谢，
好，再见，
再见。
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纷杂的世俗绑锁？
分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
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好了，我变成爱。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好了，我变成爱。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世俗繁琐，分些关怀给角落中受伤的灵魂，分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紧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一直败亡。箴言书13:3，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现在呢是10月5号星期一早上的8:12，您正在收听的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星期一常常是被万峰老师响亮的声音所吓醒的。
哈哈哈哈哈，还没起床的快点起床啊。
是，
那还没上第五空间的快点来我们第五空间。
是
在良友电台的新网站呢，第五空间得点另外一些键，就跟以前在首页就有点不一样了啊。
对，那还没有听呢今天播出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的，待会节目播完之后有空的话呢，因为大家还在放假，可以赶快去听一听，然后给万峰老师加油打气。
对，24集都已经上载了，所以我终于可以放假。这个假期是我最舒坦的，我就放纵自己了，放飞自我了哈。
是，所以我们要为万峰老师祷告啊，因为要收收心了。大家呢也是啊，今天都5号了，8号假期就会结束，所以这几天好好的把握。那刚才呢，我们就听了《爱在我家亲子沟通技巧篇》，陶怡老师呢就提到第三法。那第三法讲的是什么呢？我不讲，大家呢你要想一想，重温一下，这样你才会记得住。如果记不住，请您呢重听我们的这个专栏。那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呢，父母要身先士卒引导孩子。也就是说呢，父母啊，你要先燃烧自己，照亮你的孩子。
那烧掉自己就没命了吗？
哎，这个是一般人的观念啦。我们来听听呢， 钟南山院士怎么说的，他在教师节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提到，他说我们常常说啊，老师像蜡烛啊，燃烧自己照亮学生，那他说这个是错的，这个燃烧自己就等于毁灭自己，但是呢这句话呢只有一半是对的，你真的能够照亮别人，老师照亮了学生，但另外一方面不是毁灭，而是体现自身的价值，社会和集体因你的存在而美好，这才叫做有意义。
那我要用崇拜学的角度说一下了，哎，在崇拜学里头呢有一支蜡烛呢，它叫复活的蜡烛，逾越节的蜡烛。
哎，那我也要补充一下了
啊，
圣诞节我们不也点蜡烛吗？
跟那个跟没关系的，另外一回事。你在这个逾越节的蜡烛里头呢，就是从顶到底烧嘛，
嗯，
它就在蜡烛上面呢刻了几个字，第一个字就是阿拉法，那个 Alpha，嗯，那个符号，嗯，中间呢就是例如今年是2020年，嗯，它就刻了2020，然后有个十字架，
是，
然后最底就刻个峨眉加 Omega，嗯，那个符号，
是，
就是说呢我们的生命就像蜡烛那样，从这个始到终慢慢去燃烧，嗯，我们就在始跟终的中间，每一秒我们都是越来越近耶稣基督的再来。
对，那我们是很有盼望的，所以下一回呢我们再，
所以还在烧，我觉得
我们听到说，哎，我们要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时候，你不要想得那么悲惨，当你在燃烧自己的时候，其实你正体现你生命的价值，
在奔走天路啊，
对，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这个礼拜要查考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五章，嗯，我得好好准备。亲爱的回族老朋友好，让我们打开天经看一看尔萨的险记吧。微波 Melody 带你哼唱心里话，每周为你送上好听的歌曲。我是苏巧燕，我是小组查经关心穆斯林谈谈生活话题的节目主持人。很快，真的很快，我就会加入线上今天的直播节目，还请各位主内家人多多指教。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金句，
深藏在我心。
约翰福音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早上的8:18，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周要背的金句，我们也听到了我们有一位老师即将加入我们线上今天主持的阵容，就是苏晓燕老师。那么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很快很快很快，大家敬请期待。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周的经文啊，约翰福音1:14，那我不想请万峰老师把它给读出来了，
我已经准备读了
好吧好吧，既然准备读了来读出来。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不是刚才恩典与真理的广告吗？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是的是的，那刚才我们是听到苏晓燕老师的自我介绍啊，他除了恩典与真理的主持，他也是微波出炉还有圣言圣宴的主持。那我们回到约翰福音来看吧，约翰福音的开场白呢是很不一样的，它跟马太马可路加呢真的是截然不同，有几方面的特色。那首先它没有以耶稣的降生为主题， 他的开场让人想到了创世纪，描写神的创造。第二呢，他的独特之处，他没有提到耶稣的受洗啊、旷野试探啊、登山变相啊，这些好像就是
顺着补充啊，好像是
对他就是这个其他的对官福音是时间序这样的一直写下来，但是呢约翰福音呢是补充，刚才万峰老师说了，还有他选材呢是有他特别的含义。那另外呢就是第三个独特之处，就是他记载了有关圣灵方面的教导，这是四福音当中啊比较特别的。另外他直接的谈到耶稣就是神的真理，是真光。在约翰福音当中最出名的是七个耶稣宣称的我是，
对，这个是很希腊的一个的做法，就是很哲理的那个模式，他就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的和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
对，那就让人想到呢这个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耶和华宣告啊，我是自有拥有的。耶稣基督这七个我是也让我们想到啊，他就是自有拥有的。那所以呢我们这周要背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它其实就是约翰福音的开场白啊，第一节到十八节的引言部分当中的一节，而且是高潮的地方。那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呢啊，这个好像刚才讲到希腊文化，他这个通常写的传记呢一开始就会描写这个人是多么伟大，他的家世多么厉害，所以约翰福音也是一开场，那马太是用家谱，路加也用家谱，马可就是一开始宣告耶稣的工作，
然后约翰呢就说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对了对了，所以呢其实他们的书写方式也是呢啊，这个让希罗文化呢再次的体现出来，不过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主题。约翰福音呢其实我们透过这一周要背的经文讲道，特别是道成肉身，有恩典有真理是真光。那接着在这引言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整卷的约翰福音就是根据这几个主题一直的发挥，所以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引言部分的最高潮的地方，道成肉身。
对万峰来说呢，我每次看到约翰福音呢我都在想一件事儿，就是一个啊渔夫的一个
约翰
往上爬的经历，哇成为一个学者了，到他老的时候
你不能说他往上爬，而是他生命的经历是圣灵在他里头给他对信仰有这一些充分的了解还有深刻的经历。好，所以我们介绍约翰福音啊就介绍到这里。那我们有一个思考题让大家来想想，道成肉身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这个真理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马子妹早上好。
刘芳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马子妹，我们先让您来背京剧好吗？
好嘞。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阿门。
文辉老师的感冒好像还没好呀。
哎，是的，
还没完全好。
是的，是的，还没有完全好，里头还是很多痰啊。
我每天都听线上今天嘛。但我听到你们两个人的感冒咳嗽声音，我心里也是挺不好受的，我只有只能为你们祷告。
谢谢谢谢。
我巴不得长一双翅膀飞到香港去看你们。
啊，
是哇，
好感
动
啊。这节经文呢，讲到我们要欠爱的债啊，您自己在这一方面啊，有没有什么体会呢？
我信了耶稣有25年了。我信了以后别人就告诉我有福音台，然后我跟着马上就听福音台。然后就记笔记。记了20多年嘛，我觉得那些笔记呢都是我留给我两个儿子的这个财宝。
哇，
产业。我不给他们留钱，我就给他们留神的话。我觉得神的话太宝贵了。
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
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呢为迎接黎明的曙光啊这位弟兄来祷告，因为他在第五空间提到呢他的眼角膜发炎，那今天早上起床呢眼睛肿得挺厉害的。好，我们请万峰老师。
好，我们祷告。主要我们特别纪念迎接黎明的曙光，我们知道他在农田里头工作也真的是很辛劳，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令自己眼睛受伤，求你特别医治他，让他这个眼睛不会在这个意外里头受损，也让他可以在医生的帮助之下呢尽快康复，也让他可以在这个时间呢可以帮他不用用太多手机，也不会耽误他现在在农田的一些农忙的时候的工作，求你医治他，与他同行。
是
我们也特别求你纪念每一个农夫，今年的那个天气呢变幻莫测，也因为可能会导致他们的收成有一些的影响，就请你保守他们一年的劳作不会因为不同的天气而导致白费，就请你帮忙。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这个礼拜要查考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五章，我得好好准备。亲爱的回族老朋友好，让我们打开天经看一看尔撒的险记吧。微波 Melody 带你哼唱心里话，每周为你送上好听的歌曲。我是苏巧燕，我是小组查经关心穆斯林谈谈生活话题的节目主持人。很快，真的很快，我就会加入线上今天的直播节目，还请各位主内家人多多指教。
干嘛不断给苏小燕打广告呢？
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新主持嘛，要热情一点。那最主要真的很快很快，明天他就会出场了。
哇，明天迎接下一个黎明的时候就是苏小燕了哈。
是，所以请大家也继续的纪念呢刚才我们一同呢为他祷告的迎接黎明的曙光啊，弟兄眼角膜能够好好的休息，尽快的恢复。那我们也关心呢，其实昨天早上呢在咱们东北的吉林松原呢有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那应该是两辆货车还是公车呢就相撞。那么目前我们知道的情况就是呢有18个人死亡，这是一个重大的交通事故。而且我们知道呢其实呢很多人呢都是呢去当地玉米地掰玉米的工人，
对，也是农民嘛，
对，
最辛苦了。
也不一定是农民，他们就是打工的，那么一天只能够挣200元，所以你可以想象假期的时候他们还要工作，那么就是赶赴工地的时候呢他们呢就遭遇这样的一个车祸。那所以呢请大家也关注这个新闻，请大家也为此纪念祷告。好，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天气转冷了，如果出门请你要多带一件厚外套。
对了，祝福你有美好还有温暖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